第三座岛。这第三座岛很快就收拾得能住人了。他雇了两个男人，用水泥和踩在沙滩上的巨大鹅卵石给他盖了一间小屋，顶子铺的是波纹铁。用船运来了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三把椅子、一个漂亮的衣柜，还有几本书。他储备了煤、煤油和食物，不过他需要的很少。这座房子就建在他登陆的那片铺满鹅卵石的平缓沙滩附近。他就把他的小船泊在沙滩上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八月天里，男人们乘船离他而去。大海一片平静，海水呈现出淡蓝色。他看到海平面上游船缓缓地朝北面驶去，如同走路一样。这艘船每两周给外岛送一次邮件，需要时他会划船去找邮船，只要海面平静。他还可以利用屋子后面的旗杆向邮船发信号召唤他。岛上留了五六只羊给他作伴儿，还有一只猫绕膝。在这北方明月的八月天里，他会穿过乱石堆和这小小领地的湿泥炭地，来到奔腾不息的海边。他观察每一片树叶，看它是否有别于其他树叶子，看那无边无际的海藻在海水中起伏荡漾。压根儿没有一棵树，甚至没有一丛石楠需要它保护，只有这石炭地，石炭地上弱小的植物，池塘边的白鲳和大洋里的海藻。他高兴，他不需要树木或灌木丛，因为他们矗立着像人，太过自负了。淡蓝色的海水中，他这座荒芜缓坡的岛是他唯一所求。他不再写他的那本书了，对此早就没了兴趣。他愿意坐在岛上稍高的地方看海，不看别的，只看着淡淡的平静的海，同时感受自己的头脑柔化朦胧，如这朦胧的海面。有时他会产生蜃景的幻觉，看到陆地的阴影颤抖着向北边升起，那是远方的一座大岛，可就是显得不那么实在。察觉到附近的海面上来了游船，他几乎吃了一惊，他的心因着惧怕而紧缩起来，生怕他会停下来干扰他。他焦虑地看着他离去，直到他走出视线，他才真正松了口气，又镇定下来。等待人的靠近时，那种紧张实在残酷。他并不想让谁接近他，不想听到声音。他无意中跟猫说句话，都会被自己的声音吓着。他为此责备自己打破了这非凡的寂静。一旦他的猫向上看着他，发出喵的一声轻轻哀叫，他都会恼火。他冲他皱皱眉头，他懂这个意思，他于是在石头堆里疯狂地窜来窜去，很可能是在捉鱼吧。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群羊中有一只张开嘴巴哑着嗓子乱叫， 他看着他，他也抬起头，用可恶粗野的眼神看着他。他开始极端不喜欢这群羊了。他只想倾听大海的呢喃和水鸟的尖叫，这是另一个世界向他发出的叫声，而最喜欢的还是这里空前绝后的寂静。他决意不要这些羊了，只等船一到就不要他们了。他们现在对他已经习惯了，站立着用黄色或无色的眼睛目空一切地盯着他，那眼神几乎透着冷漠的嘲讽。他们让人觉得粗鄙，他太讨厌他们了。他们连蹦带跳地下了石堆，他们的蹄子重重地在干燥的地上踢腾，宽宽的脊背上羊毛飘荡着。这副样子让他感到厌恶，觉得他们卑鄙。明媚的天气过去了，开始天天下雨。他经常赖在床上，倾听雨水从房顶上流到新皮桶里去，透过敞开的门看雨，看黑乎乎的石头和朦胧的海。岛上现在有许多的水鸟，各种各样的海鸟构成了另一个生命的世界。其中有许多鸟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，随之旧的冲动在他身上复萌，他要找书来查查他们的名字。在这种看到什么就要知道其名称的冲动的刹那，他甚至决定摇船去找那艘汽艇。这些鸟的名字，他非得知道它们的名字不可，否则就算跟它们失之交臂了，它们在他眼中就算不得活物。但这欲望离他而去了，他只是看着鸟们在他身边盘旋或打转，眼神迷离地看着他们，分不清哪只是哪只。所有的兴趣都离他而去了，只有一只鸟特别，那是一只巨大的黄鸟，前前后后，后后前前地在他的小屋敞开的门前徘徊，似乎他肩负着什么使命。这只鸟个儿很大，羽毛呈珍珠灰色，浑身圆滚滚的，光滑可爱，如同一颗珍珠。只是它收敛的翅膀掩映着些许黑点儿，还有在紧闭的黑色羽毛上点缀着三个鲜明的白点儿，组成一幅图形。岛民感到十分好奇，这来自远方寒冷海域的鸟身上为何有这等装饰？鸟前前后后，后后前前地在小屋前甩着淡金色的爪子踱步，淡黄色的嘴巴高高撅起，嘴巴尖成钩状，模样奇特，又面露某种陌生的庄严，叫岛民很是纳闷儿。它带有某种兆头，有某种意义。以后这鸟就不再来了，随之这座岛布满了海鸟，到处扑闪着鸟翅，回荡着翅膀飞舞和鸟儿惊恐叫声的岛屿开始再次变得荒凉起来。他们不再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样蹲在石头上和泥炭地上摇头晃脑，很少飞起来到他的脚边。他们不再跑过泥炭地上的羊群，用低垂的翅膀支撑起自己的身子。巨大的鸟群消失了， 但总还是有一些鸟留了下来。天变短了，世界变得可怕起来。一天，那船来了，似乎是突然间从天而降。岛民因此觉得受了冒犯，跟那两个衣着寒碜的男人说话，跟受折磨没什么两样。他们之间的那种熟络劲儿令他反感。至于他自己，他衣着整洁，他的小屋也洁净整齐，他讨厌任何人来打扰他。那两个渔民笨拙寒碜，步履沉重，实在让他反感。他们带来的信，他拆都没拆，就让他们躺在一个小盒子里。其中一个信封里装的是他的钱，可他连那都不忍心拆开，因为任何一种接触都让他厌恶，甚至阅读信封上他的名字。他干脆把信藏了起来。手忙脚乱，忐忑不安地抓羊捆羊，并将它们装上船。一通折腾下来，让他对所有的动物都厌恶至极。是何等讨厌的神造出了动物和浑身恶臭的男人呢？他的鼻子闻得出，这些渔民和羊一样浑身恶臭，是新鲜的土地上的肮脏之物。船最终扬起风帆，在平静的海面上渐渐离去时，他仍然感到神经备受折磨。几天之后，一想到羊的咀嚼声，他就会感到恶心。暗无天日的冬季渐渐到来，有时一整天就那么似是而非地过去了。他感到病病歪歪的，似乎在融化，似乎他已命中注定要融化了似的。一切都是黄昏，无论室外还是在他心中。一次，他走到门边，发现人们在他的海湾里游泳，水面上布满了黑脑袋。一时间，他感到头晕目眩，是这种震惊造成的。他害怕不期而遇的人接近他。黄昏中的恐惧，这种震惊几乎毁了他，令他魂飞魄散。他这才意识到，那些黑黑的东西是海豹的头在海面上浮动。他松了口气，但感到恶心。这场震惊之后，他几乎昏迷了过去，然后他坐在那里哭了。那些不是人的脑袋，他为此感到庆幸。不过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哭了，因为他过于迟钝了，就像外星的奇怪动物一样，他再也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了。他只是从孤独中获得满足，绝对的孤独，将自己同宇宙融为一体。灰蒙蒙的海是孤独的，那被海水冲刷着的岛上立足点也是孤独的。没有别的联系，任何人类的恐怖都与它没有干系，只有空间，潮湿、晦暗、被海水冲刷的空间，这是他灵魂的食粮。正因此，一遇风急浪高之日，他就最为开心，可什么也拿他奈何不得，外部世界中什么也不能触动他。不错，狂烈的风暴令他吃尽苦头， 可与此同时，他也为他把这个世界涤荡得干干净净。因此，他总是喜欢大海波涛汹涌，那样就没有船来找他的麻烦。风暴和海浪就像海岛四周建起的永久壁垒。他忘记了时间，再也不想打开书本了。印刷物，印刷的字体是那么像腐朽的话语，看上去十分隐晦。他扯下了没有登上的铜标签，不让他的小屋里有任何一点文字的东西。他的猫没了，这反倒让他高兴。一听到他那细声细气、冒冒失失的叫声，他就浑身发颤。这只猫一直住在煤棚子里，每天早晨他都给它送上一盘粥，跟他自己吃的一样多。他洗他的盘子时禁不住恶心，他不喜欢它到处乱滚，可他还是耐心地喂它。但有一天他没有来吃粥，可是他一直喵喵叫着要粥喝的。从此他再也没回来。他冒着雨在岛上徘徊，身着宽大的油布雨衣，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出来看什么来了。时光停滞了，他站了很久，轮廓分明，苍白的脸上，一双目光尖锐的蓝眼睛凝视着晦暗的天空下晦暗的大海，这目光热切甚至残忍。如果他看到寒冷的海面上一艘渔船上展开的风帆，他的脸上会露出奇特刻毒的愤怒表情。有时他会生病，他知道自己病了，因为他走起路来不禁蹒跚，说摔倒就摔倒。于是他停住脚步，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儿。随之他到储藏间里取了麦乳精来吃，吃完他就又忘却了这些事儿，他不再铭记自己的感情。天开始变长了，整个冬天里天气一直比较温暖，只是多雨，雨水过多了，这让他忘记了阳光。可突然间天气变得很冷，令他开始颤抖起来，他感到恐惧。天色阴沉，夜里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。太冷了，越来越多的鸟飞到岛上来，岛上寒气刺骨。他颤抖着双手在壁炉里生上了火，他是给冻怕了。天还是那么冷，一天又一天，冻得人麻木不仁，如同将死一般。偶尔空中也飘起点儿细碎的雪声来。天色晦暗，一天长似一天，可寒冷一天也没有缓和，连天光都呈现出冰冻的灰色来。鸟儿飞来又飞走，他看到地上有一些冻死的鸟尸，似乎一切生命都退缩了，萎靡了，从北方缩到南方。很快，他自言自语道，一切都会消失，这片地带什么也活不了。想到此，他感到一阵子残忍的满足。 这之后的一个晚上，似乎情形有所缓解，他睡得好些了。没再睡着睡着颤抖起来，半醒半睡中浑身扭动。他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身体震颤扭动了，对此已经毫不在意了。睡安稳了，倒让他在意起来。早晨醒来，他感到天光白得奇特，窗户被雪遮住了。他起来打开门，浑身一激灵，哇，好冷！大地一片白茫茫，海面则是一片灰暗，黑色的礁石上点缀着白雪片片，看上去怪模怪样的。海上的泡沫不再纯洁，看着脏乎乎的，海水在吞噬着尸体样的白色陆地，凌乱的雪堵塞着死一样的空气。陆地上的雪有一英尺深，洁白光滑而柔软，雪面上没有一丝风的痕迹。他操起一把铁锨，清理房屋和棚子四周的积雪。晨曦渐渐变暗，冰冻的空气中，远方响起奇怪的雷鸣，一道晦暗的闪电穿过漫天的飞雪。雪在平缓地飘飘洒洒着，看似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踪。他出去了几分钟，走起来很困难。他一个趔趄摔倒在雪地上，脸感到钻心的疼痛。虚弱眩晕的他总算挣扎着回了家。清醒过来之后，他又努着劲儿去煮牛奶喝。雪一直下个不停。下午，天上又响起了隆隆的闷雷声，闪电在飘洒的雪花中闪着微微的红光。他感到不适，便上床躺着，大睁着眼睛，却不知在看什么。早晨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，他躺在床上等了很久，等待夜空中出现晨曦。最终，天空中总算露出些惨白，他的屋子像一间被微光映亮的小小牢房。他意识到，雪已经堵住了他的窗户。他在冰冷中起来，打开门，发现凝重的雪已经堆到了他胸口那么高。看着雪堆的顶端，他能感到死气沉沉的风在缓缓地吹动，雪粒儿被风卷起，如送葬的列车一样移动着。黑乎乎的海水搅动着，狂吼着，似乎要吞噬着雪，但对此无能为力。天空一片灰暗，但泛着微光。开始疯狂地努力要到他的船上去，如果他被堵在屋里，那定是他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大自然的力量使然。他必须到海上去，必须到他的船上去。可是他身体正虚弱，有时他会被雪所战胜。雪落在他的身上，他被埋在雪中，生气全无。但是每一次他都能在关键时刻活着站起来，随之又在高烧中倒在雪地上。他精疲力竭，但绝不屈服。他爬进屋里，煮了咖啡，烤了咸肉吃。他已经好久没做这么多吃的了。然后他再到雪地中去， 他一定要战胜这大雪，战胜这种聚集多时与他作对的新生的残忍势力。他在这可怕的风中劳作，把雪推到一边，用铁锨拍石。雪在风中变得冰冷坚硬，尽管太阳露了一下脸。阳光照亮了他周围白皑皑毫无生气的世界，黑乎乎的海面上浪涛沉郁地翻滚着，海平面上散落着暗淡的泡沫。不过太阳还是让他的脸感到了温暖，这已经是3月份了。他来到了船边，他把雪推到一边去，坐在他背风的一面看海，海浪几乎要涌到他的脚边。在整个世界都看似不可思议的时候，这些鹅卵石却显得出奇的自然。阳光不再闪烁，雪成片成片地落下，一经落到那坚硬的黑色海面上，即刻神秘地融化了。海浪嘶鸣着，冲刷着鹅卵石海滩，冲向陆地上的白雪。湿淋淋的礁石黑乎乎的，看上去很是野蛮。纷纷扬扬，魔鬼般的雪片落到黑暗的海面上，落下来又消失了。夜里袭来了一场风暴，他觉得自己能听到那铺天盖地的风雪一刻不停地敲击着整个世界。风似空洞的枪弹在嗖嗖呼嚎，风声中会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，随之会响起比风声更猛的雷鸣。黎明时分，黑暗的天空终于露出曦微，风暴也多少减缓了些。但是天上又刮起了劲风，雪都堆到他的门楣上了。他沉郁地挖着雪想出来，他终于靠着坚韧出来了。他现在处于一堆好几英尺高的积雪后面。穿过来之后，才发现这边的洞穴不过才2英尺厚。但他的岛屿消失了，其形状变得面目全非。本来不曾有过山的地方，隆起了巨大的白色山包，高不可攀。雾气腾腾，如同火山，可又没有积粉飞落。他感到厌恶，没了力气。他的船窝在较小的一堆雪中，可他就是没有力气清除它，只能无助地看着他。铁锨从他手中滑落，他陷进雪中，忘却一切。在雪中能听到大海的回声。有什么东西让他清醒了过来，他爬回了自己的屋子。他几乎变得没有感觉了，但他还是挣扎着暖自己的身子，让歪倒在雪地中昏睡时的那半边身子烤烤火。随后他又煮了牛奶喝下去，再生起火来。风声小了，是不是又到了晚上？沉寂中，他似乎能听到大雪像豹子落地一样的下着。一道炫目的红色闪电闪过后，附近响起了一声炸雷。他躺在床上，如同昏迷一般。自然的力量，自然的力量。他心里麻木地重复着这句话。 你无法斗得过大自然。这样过了多久，他不知道。最终，他像个幻影一样出了门，爬上了他这座面目全非的岛上一座白山的山顶。阳光炽热，
到夏天了，
他自语道，
树该绿了。
他痴痴地俯瞰着这座令他陌生的岛屿，俯瞰着生气全无的荒凉海面。他幻想着自己看到了船影，因为他太明白，在那片黑暗的海域上再也不会出现一条船了。就在他看岛看海的当口，天空神秘地暗下来，冷下来。远处传来怨怼般的雷声，他明白这是大雪滚过海面的信号。他回到屋里，能够感到这股气息向他涌来。